好，让我们一同翻到何西雅书第六章。我们一同来读第六章的第三节，找到我们同声来读，一同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很多人一想到神学，他们就头大了，以为神学很复杂啊，很难懂。那究竟什么叫神学 ？Theology。你们想想看，什么是神学？有没有最简单的答案？啊，有人就说神学反过来就是学神，啊，这个答案是完全错的。你或许说这是神学的其中的一个目的 ，one of the purpose。但是绝对不是神学的定义，假如神学的定义就是学神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要灵修神学啊，啊圣灵恩赐啊，或者别的的啊。神学的定义，我们看它原文，其实从两个字组成的 ，theology 就是第一个字 theos 神，第二个字是从 logos 是道，这两个字组合就是 theology。那我们要了解什么是 theology， 我们打个比喻 ，biology 生物学，啊，也是用这个 logos logy 做结尾的，同一个字根。所以，假如我们了解什么是生物学，我们就会懂一点点什么叫神学。biology 是什么意思？生物学，啊，就是认识关于生物的一切的知识。可能是认识一个树它的成长，一个鸟啊，一个动物，各样的生物的知识啊。这同样的，什么是神学？神学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认识神的知识，认识神的知识 ，the knowledge of God， 就是那么简单。那你发现这个重点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定义最重要的就是 the knowledge of God， 神的知识。透过圣经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知识，神的启示。但这个神学啊，基本上很多人一想到说，哦，要去读神学，啊，神学有广义的定义，不但是认识神的知识，更是认识神的属性，他的 attributes， 他的作为，他的计划，他的旨意，这是神学，不是单单只是神的知识，也是一个比较笼统的 the knowledge of God。 什么神的知识呢？就是我们要认识他的属性。第二，我们一同说作为，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在家庭生活里面，夫妻生活里面有神的计划跟旨意，所以我们就遵循。作为一个人有道德的旨意，十条诫命，神的旨意很多方面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愿意遵行的话，我们才会达到一个结果，会越来越像神，就是学神。我们看我们的讲义，你就发现一般在神学院里面说读神学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畴，啊，所以看到我们的讲义，神学的范畴包括很多方面，啊，我们可以简单，啊，先了解一个大的神学的范畴。今天究竟我们来了神学院，我们说要读神学，啊，神学院一个神学的范畴包括在什么吗？你看到吗？第一，圣经 Biblical study， 你要逐卷的去读旧约的每一卷的圣经，摩西五经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啊， 这个旧约历史书、先知书、四个智慧书啊，感谢神，在我们奉祀神学院，我们基本上旧约都会教导啊，但是不是说单单开一门课就是创世纪，但是我们会看摩西五经，或者先知书、历史书啊、诗篇智慧书、新约啊、保罗神学、保罗的书信啊，还有一般书信，就是我们要读每一卷圣经啊，了解每一卷圣经的内容。那么还有很多的神学院呢，除了教导每一卷的圣经，也讲这个所谓高等与低等的批判，听过这个名词吗？啊，这个 high criticism 或者 low criticism。那特别很多新派的神学院，特别会有这门课。啊，我们简单的定义，什么叫高等批判？高等批判呢，也叫做 form criticism， 也叫做形式批判。啊，就是专门研究一卷书究竟它的作者是谁，它的写作年代在什么时候。啊，几年前我受到这个富勒神学院的一个院训，居然他们有一个教授，新约的教授啊，写了一篇文章说以弗所书的作者不是保罗。啊，也叫做高等批判，叫做形式批判，说是保罗的学生冒他的名字写了以弗所书。啊，甚至很多新派的学者说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啊，他们把摩西五经分了几个的内容 JEDP， 有听说吗？摩西五经啊，分作这四个，凡是在经文里面提到耶和华的、耶和华的，就是一个 J 作者，是这个 J 作者他写的，他的文笔常常就是用耶和华。凡是经文提到 Elohim 叫 E 作者，然后生命记啊啊，然后再提到这个利未记 Priesthood， 啊，四个作者凑合在一起，然后犹太人就传说是摩西的作品，啊，这是属于高等批判或者形式批判。啊，那我们一般福音派的神学院，我们不接受这种批判。啊，但我们也会研究啊，这个希伯来书究竟是谁写的。啊，或者说啊，这个以弗所书啊，保罗在什么情况背景写的。啊，我们会研究一下的背景，但是不会就是说自由到一个地步啊，完全去批判过去这个道统所承认的摩西五经。那么什么叫低等批判 ？Low criticism， 也叫做 textual criticism， text 啊，或叫经文批判。那么基本上呢，很多福音派的神学院呢比较接受这个经文研究和经文批判。那因为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是译本或是抄本，不是原来的 manuscript， 原来的原版原稿没有了，所以很多的学者就研究不同的抄本、不同的版本啊，来比对在抄写过程当中哪一个比较更准确、更接近原文。啊，那当然有很多的比较自由一点的学校，或者说比较反对圣灵工作的一些学校，举个例子，我们翻了马可福音十六章，因为有些的教会他们不接受手按病人病就得着医治，所以他们就常常说马可福音十六章后面的两节圣经呢，很多的版本他们说没有的，是后人把它抄进去的。好，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十六章这个十七节，一同来读：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必好了。所以透过这个经文批判，有些教会说这两节圣经我们不承认的啊。 是后人加进去的啊。这一类对经文的内容的研究，究竟原文的经文是什么，这叫做经文研究，或叫经文批判，或叫做低等批判啊。那除了这个批判学啊，是属于神学的范畴，那么下面你看到没有写的哈，应该再加上这个思想学，怎么去你读圣经，你怎么去解释圣经呢？要加上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学啊，我们神学也有这个读经与思想的课程，叫 hermeneutics。那 hermeneutics 思经学基本就是教导解经的一些的原则跟方法。那最基本的一个解经原则啊，将来我们开这门课，我们提到很多解经的原则跟方法。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叫做 grammatical historical exegesis， 就是文法跟历史背景的解经法。所以你解释一段圣经，你一定要按基本的文字的文法、时态、命令语态啊，基本的文字的结构啊，这个主句、形容词、副词啊，究竟这个经文这句文字从文学的角度是什么意思，文法 grammar 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为了要了解这个原文的文法跟字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原文啊，要了解新约圣经又要读希腊文啊。所以我们这个学期礼拜六就马上开希腊文了，假如你们想来旁听呢，很欢迎，保证你上了十门课，你就可以读希腊文，那么也可以看希腊文的工具书啊，你就不会害怕原文啊。然后旧约希伯来文，你一定要懂啊，这些希伯来文的文法语态也要了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文法的重要性，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中文圣经呢，很难看清楚它的时态 tense， 对不对？究竟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时候得永生？什么时候？大声一点，大声就会录到了，不用怕啊。什么时候啊？信的时候就得永生，不是等到你死后将来上天堂才得永生。因为在文法里面 wi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在原文是用一个现在时态的，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得着神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会存到永远的，现在不是未来。所以当你得这个神的生命，你就发现信主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得将来的永生，将来上天堂，你信主的时候你现在得着神的生命，你就会让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你就发现基督徒就有责任了。就好像我的大儿子去年他就得了个儿子，哇，开始就很忙，我就做 grandpa乐得不得了，我媳妇是德国人，哇，这个混血的特别可爱啊，头发已经现在一岁多，有点金金的，很可爱啊。妈妈跟他讲德文，我儿子跟他讲英文，我们就把握机会跟他讲中文，三种语文混在一起啊。当一个家庭得着一个生命，得着个孩子，就会发现多大的责任，哇，真的是要照顾，半夜起来喂奶啊，每一个时刻盯着他。要照顾他，喂养他。当你信主，不是好像你已经买了将来上天堂的飞机票，好像就一切安稳了，你就不需要做什么了。No， 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得着这个神的新生命，你要何等大的责任，要让这个神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可以成长。啊，你发现整个对基督教的信仰的想法会因着对这个时态的认识会整个翻转。今天我们中国基督教为什么是个静态的，信了主都不动的，最多来做做礼拜，做 说很好了。为什么是惊叹的？因为他想，我信了耶稣了，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有将来得永生的保障了，我还需要做什么？不是单单将来得永生，现在得着神的生命 Now but have eternal life。 你看到这个文法时态的重要性。再举个例子，在旧约创世纪十七章，我们上上学期有希伯来文，所以很多同学就知道创世纪十七章第一第二节的重要性，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也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一同来读十七章第一第二节，一同来。亚伯兰好，神如何才会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否要等到亚伯拉罕做了完全人，神才跟他立约？从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给人这种感觉，对不对？但假如是这种的解释的话，就是靠行为得救了，跟整个罗马书跟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完全是相反的。难道旧约的人是靠行为完全、靠守律法得救吗？假如能够这样做得到，耶稣何必要诞生呢？所以将来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会特别探讨盟约神学，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是否旧约跟新约是两个不同的约，两套不同的旧法，还是说节节圣经我们和本翻得不准确？在原文里面的确不是我们和本的意思，感谢神新译本环球圣经公会把这节圣经翻对了。其实他们之前我也跟牧师谈过，我说这节圣经一定要把它翻对，因为在原文不是我就，原文的意思它是用一个期盼语气 exhortative case。 将来我们读希伯来文就会读到这个的语态，叫期盼语态。所以按照期盼语态的翻译呢，应该翻作什么？我要，神定义期盼，我要与亚伯拉罕立约。虽然亚伯拉罕行为还没有完全，他有马上就会撒谎，马上会跌倒，马上就没有信心，马上就害怕，但是神毫无条件的马上的就在十七章给他立约的记号，隔离的记号，是毫无条件的，神要与他立约。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将来我们会讨论，亚伯拉罕之约是个恩典之约，是预表我们今天新约的恩典之约的一个的延伸跟应验。我们每一位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都是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不是靠我们行为完全的我们才得救，神才与我们立约。反过来，神是毫无条件的，他要与我们立约。但是神对我们有一个期盼，如同他期盼亚伯拉罕，要他什么？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从时态，一个是从语态。这个期盼语态，这个字原文啊，我要啊，所以解释属于 biblical study。 我们要读经，那么怎么读怎么解释很重要。下面我们的图再看到吗？ historical 历史啊，你要到神学院读神学，一定要读这个旧约的历史、旧约的背景、新约的背景啊。我今天也带了一本新约背景的书啊，是我觉得是在中文里面是 one of the best。 在这里啊，你们等一下课来翻一下啊，新约背景啊，是陈润堂牧师写的啊。当然我们也要了解教会的历史，过去两千年啊，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啊，种种的情况啊，中世纪天主教的堕落，种种的错误啊，改教的情况等等。 那下面就是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所谓的教义神学 doctrinal。在每一个神学院里面一定会有这个教义方面的，包括圣经神学、历史神学，我们现在所学的系统神学，也有所谓的 philosophical theology 哲学的神学啊，密契神学等等啊。那系统神学的定义哈，我们刚才只是讲了神学的定义，那一个广泛的神学就包括了这个里面这个图那么多的东西，还包括了实践神学啊、辅导学、讲道学、差权、门训，你可以再加下去啊，小组教会动力学啊、圣灵恩赐、教会牧养管理啊、这个敬拜学、灵修神学、祷告神学，都是属于实际的 practical 的啊。这里就对这个读神学啊，你就有一个概念，究竟读些什么。是那么丰富的啊！很多人说啊，不需要读神学啊，在家读经就好了啊。其实你发现列在这个神学的范畴里面，每一门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实践神学。那感谢神啊！我叫刘同牧师，他的意向透过这教牧领袖学院呢，是在实践神学上面，就是是他们的重点。那我们丰盛神学呢，就希望是更完整的。啊，从神学，从这个biblical study 啊，从原文，从释经学啊，真的能够把一个完整的范畴，神学的范畴，在三年里面可以教导完，将来就可以栽培出真的能够牧养教会、带领教会的传道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广义性的读神学、神学的范畴。好，所以关于这个。神学的大范畴有没有问题？密契神学就是 mystical theology。那么，这个道统在教父时代一直到改教运动之前是个很丰富的道统来的。那这个道统呢，到今天的天主教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就是基本上他们强调。就是怎么在灵里面亲近神，听神的声音，啊，过内在的生活，啊，默想神 ，contemplation on God， 啊，不是单单用悟性的祷告，乃是 contemplative prayer， 在灵里面注视耶稣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啊，那这个道统，非常丰富，啊，那我们以后会讲到为什么这个道统呢？在这个新教里面，或者说这个Protestant Church 里面呢，就是没有被重视，有一些的背景的原因，啊，那我们神学院特别有两门课叫灵修神学，就是要介绍这个道统，从教父时代他们怎么样亲近神，怎么过内在生活，奥利根他被称为内在生活之父，讲这个属灵五官如何在灵里面真的敞着眼看到神的荣耀。啊，那么有怎么操练属灵的耳朵听神的声音，那这些东西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是不会讲的啊。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到这个系统神学的定义啊。那么为什么叫做 systematic theology？ 为什么叫做系统？系统是什么意思？我们写一个简单的定义。Systematic 的意思呢，就是 with a high degree of organization, consistency, and harmony。啊，就是一个系统呢，它一定是有高度的和谐性。Organization 组织性，啊，整合性，啊，所以这几个英文，啊，大家可以写一下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整合性，而且是 consistent Organization。 当你讲 systematic 一定要达到这三个的要求，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整合性的，不是散漫的，是一个整体的 它是整个系统是和谐的 consistency， 而且是有组织的。那系统神学如何达到这三个的要求呢？基本上就是研究系统神学，他们是用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不同的神学主题，全面的，来透过圣经来研究这些全面的主题。所以我在这里列了一部分的主题，你看到我们一同来读圣经论，大声一点，圣经论、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有人也加一个圣灵论，啊，要达到彼此的 consistency， 就是每一个这些的神学主题呢，他们里面的推论，他们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些资料，关于神的资料，啊，列出神的属性，不同的属性，啊，神的不同的工作，那要跟神的创造论、跟神的救恩论彼此不能有矛盾，不能说，旧约神是靠让人靠律法得救，新约人是靠信耶稣得救，那你发现这是矛盾的，只要一个完整的、一个完美的系统神学了，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矛盾，或者说神的属性，在旧约的神是非常凶残的，哇，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灭绝所有的人，连大人小孩所有都要灭绝，哇，这个是很残忍的 genocide， 我们现在好像觉得一看觉得不能接受的。新约的神就是赦免的，这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今天很多人很喜欢听这句话的，明明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你看圣经耶稣怎么说，不定罪啊，怎么今天教会会定我的罪呢，教会惩戒我呢，教会停我的侍奉呢？难道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是两套的属性，两套的做法吗？所以这些的好像的矛盾跟冲突呢，假如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神学呢，都不应该有这些表面的矛盾，特别当我们会教导到从加尔文所提出来的盟约神学，旧约到新约只有一个约，什么约还记得吗？我们读历史神学的同学，只有一个约，恩典之约，不是旧约的人是靠律法之约、摩西之约靠守律法得救，到了新约就靠恩典之约、靠新约得救，不是两个约不同的性质，是一个的原则。那这个的真理呢，跟亮光呢，是加尔文最早期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将来会特别花点时间来讨论这个盟约神学，是一个约把旧约跟新约呢把它贯穿，所以系统神学基本上透过不同的神学主题来研究圣经，而每个主题彼此不应该有冲突跟矛盾，那同时呢，每一个主题的内容的研究一定要从圣经取材，不可以从人的想法，从你个人的经验呢，来取材，所以你都看到这个图，看到吗？这个是圣经，不同的神学主题，每一个主题都是要完全取材于圣经里面的经文，那么系统神学更是在每一个的主题的讨论当中呢，就是要有一个平衡的说明。譬如说，讲了神的属性，讲了神的主权，对不对？神的 sovereignty。那系统神学应该就是一方面讨论到神的主权，同时也要很平衡的去讨论这个教义， 也会提出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主权怎么去配合，怎么去平衡，怎么去能够同时解释不能像一些极端的加尔文神学高举神的主权跟预定，人就完全没有自由意志，人就甚至说不需要去传福音甚至有一次我去欧洲去那边培训，那有几个同学跟学生就说，哇，他们几年前上了一个神学院，那个院长说，因为那个院长就他感冒了，那么学生就说，哎，院长，我为你祷告。结果那个院长说，你们不必为我祷告，神一切都预定了，反正什么时候好也预定好了，所以你们不必祷告啊。结果那些同学就说，啊，这个院长说预定到个地步不用祷告的，所以他们不去读了，不用祷告的院长啊。一方面我们要有人的努力、人的意志、人的祷告，当然我们也相信主权在神的手中，但怎么能够平衡的去教导那一个完整美好的系统神学，它应该是每一个的主题它都能够顾到另外一方面而不是单单只是高举一方面那我前天还跟一个传道人吃饭，就交通到有一个牧师最近他的教会牧养听说只剩下六个人，都跑光了。那我知道一些背景，因为呢这位传道人呢他是非常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极端那个地步呢，曾经他的一个会友来跟我说，我离开那个教会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他讲神的预定那个地步呢，你在永生里面就已经得救了，对，我们接受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但是圣经只讲拣选没有说在创世以前你就得救了。那这个会友就受不了，说圣经明明没有讲在创世以前的得救，假如在创世以前就得救，何必今天我们要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何必要去传福音呢就是把加尔文的预定论过分的推到个地步呢，就否定了人的努力跟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这些都是在系统神学里面呢，就是说一个正确的系统神学呢会去处理的。那么为什么需要有系统神学？系统神学的重要性是什么所以有四个重要的原因跟它的必须性。第一，透过建立一个系统的对信仰的分析跟说明，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整个信仰的内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跟看见。这是第一个目的，你真正能够很清楚的认识你的信仰内容包括刚才所提到的圣经论、神论、人论等等第二，透过系统神学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系统能够解释也解决一些经文的表面的矛盾很简单，假如你不好好来读了解三位一体，那你就会发现读到很多的经文很矛盾了那么明明很多经文讲到三个位格的神，怎么又是一体呢耶稣在约旦河，然后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然后也有声音怎么说解释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三个位格。但是旧约也提到独一真神那么旧约也有很多经文提到耶和华的使者 The Messenger of God， 但是在上下文又定义这个神的使者就是神自己所以这些好像表面矛盾的经文，透过系统神学，透过三位一体的教导，就会把这些的难题解决那在 五旬节第一波所谓五旬节灵恩运动，有一个教派叫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听过。那这个教派基本上就完全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所以你们就了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五旬节运动那么多福音派的教会攻击五旬节运动，因为其中有三分一的教派不接受三位一体。那我曾经跟他们一个传道人分享，他就坚持说只能够奉耶稣的名受洗，不可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他说耶稣就是一切了，现在就是新约时代旧约的天父其实就是化身成为新约的耶稣所以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那么受洗只能奉耶稣的名所以需要在系统神学上面去了解去认识什么是三位一体。所以一个好的系统神学基本上它好像是一个树叶，把整本圣经的内容好像综合在一个树叶里面，找到一个主干贯穿整本圣经这个一贯的真理能够从旧约一直可以找到新约，就好像一条线把所有的珠子串在一起变成一个链子，然后在这个主脉一贯性的真理再有别的不同题目主题的真理，其实都是跟这个主脉是有关联的。那刚才提到其中一个主脉是什么恩典是个主脉，恩典之约是个主脉， Redemption 救赎是个主脉救恩是个主脉所以接下来我们将来都会特别去讨论究竟什么是整本圣经的一个贯穿的 underlying principle that integrate all the truth of the whole Bible。 盟约，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贯穿性的真理那么系统神学有它的重要性刚才提到给你一个清晰的信仰内容，能够给你一个和谐的系统，解决一下表面的矛盾。那第三就是刚才所说的，能够找出一个系统里面的贯穿性的一个真理那第四就是透过系统神学我们才能够保持我们信仰的纯正，同时透过系统神学我们能够很有效的辨别异端包括三位一体的异端这个耶稣神性人性的异端一些极端一些极端灵恩派的一些的错误都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系统神学呢帮助你很容易的辨别假如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呢，你就听这个也有道理，听那个也有道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辨别异端保持信仰纯正的一个作用。系统神学的确有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系统神学呢有它的 limitation， 有它的限制性。因为当人要把神的话变成一个系统一个框框的时候，这个框框跟系统呢有时候会比圣经的启示大，圣经没有讲的东西他讲的，也有时候呢这个系统呢会比圣经的启示小。那就是我们讲一首画的图，圣经是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 irregular shape 好像这个是代表圣经人设的系统有时候怎么比它大，意思是说他这个神学系统呢可能有些东西不 是在圣经里面的，圣经没有讲的。比如说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Hyper-Calvinism 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他们极端那个地步，你在永恒里面不但是被拣选也得救了，这个圣经有没有讲？没有了。沿着神的拣选预定，你不传福音，反正神预定了他也会得救。我生病了，你们也不需要祷告，因为反正神都预定了，时候到了就会好啊。假如神没有安排，你拼命祷告，他的病也是不好，到时候人还是死了，很多这种例子嘛，对不对？那你发现这些的讲论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没有，是他们的一个推论啊。那么有些的系统比圣经的启示小，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些真理呢，他这个系统里面不讲。又提到加尔文的神学的系统，加尔文的神学我们将来会介绍，他的神论跟救恩论真的是最完美啊，因为他是秉承马丁路德的一些道统跟教导。但加尔文提出了什么？在圣灵论里面提出什么？圣灵恩赐停止论，没有医病，没有赶鬼，没有说方言。所以你发现加尔文的系统呢是比较小的，圣经里面那么多的经文应许到手按病人病的医治，过年多前是十二章的九大恩赐啊，很多的应许。但是呢在他的系统里面，对不起，不讲圣灵恩赐的啊，他的系统比较小啊。那甚至当我们看路德宗的神学系统，马丁路德的神学系统，马丁路德的神学的中心是强调什么？马丁路德啊，因信称义，完全靠信心，不讲行为啊。对着律法我是死的，不知道律法。所以在路德会里面，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他们在路德会里面是绝对不讲十条诫命的，不讲律法的，完全只讲恩典。甚至讲恩典讲信心到一个地步，马丁路德早期是在他的系统里面是没有雅各书的。因为雅各书怎么说啊？啊，你们这个信也是接着行为，不是单单因着信。所以他受不了雅各书的，怎么也要接着行为呢？啊，所以在马丁路德的系统里面少了一些东西的，不讲成圣，不讲行为，不讲十条诫命啊。你发现今天福音派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大部分的讲台，你们有没有听过牧师讲十条诫命啊？有谁听到？很少讲十条诫命。多多少少其实我们受到马丁路德改教的影响，我们都讲福音讲恩典，对不对？不讲十条诫命啊，不讲律法啊，律法已经过去了。其实十条诫命是道德律，我们作为一个被造的人，我们永远要守在这个十条诫命的道德律里面。申命记二十八章的应许，旧约的这些应许到今天还是可以用在我们身上的。你谨守遵行神的诫命，以下的福随着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今天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在社会里面产生震撼力？感谢主，这次圣命河的特会就是要讲这么这个时代的一个影响，对不对？啊，最后一堂你们的崇拜我也来了，哇，在那个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哇，那么多人同心的敬拜，非常的荣耀。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啊，以为这些应许是属于旧约的啊，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看到旧约跟新约的关联啊啊，神是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那么不能够 因着我们一个宗派的缘故，好像路德会他们就只是守着这个框框，啊，每一个的宗派都有他们的一个框框，包括天主教更多错误的框框。特别当我们研究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忏悔礼、啊、告解这些东西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的？没有的，啊，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改教？不是靠忏悔礼得救，乃是因着因信称义得救，啊，所以每一个教会，其实每一个宗派，他们不知不觉都有自己一个神学系统，啊，但是其实没有一个教会是完整的，啊，那我们透过一个整体的系统神学研究，希望能够在不同的教派里面找到他们的优点。福音派有他们的优点，灵恩派有他们的优点，啊，当我们真的是 integrated together， 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神的启示，透过神学真正能够认识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啊，也就是，啊，神学，而且是透过系统神学，是系统的认识，啊，是一个完整的，啊，彼此没有冲突的一个认识。好，这是对系统神学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么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在 Doctrinal Study 里面有系统神学，对不对？你发现在上面提到一个什么圣经神学，对不对？还有下面提到一个什么历史神学。那什么叫圣经神学？什么叫历史神学？那这两个神学跟系统神学有没有什么关联？有关联。假如你今天要传备的不会偏差的，能够跳出你自己宗派的框框，你一定要透过圣经神学跟历史神学的配合。也就是说，你需要透过systematic theology， 透过 biblical theology， 透过这个 historical theology， 透过这三个角度来研究圣经，认识神，那你就会得到一个更完整的、不知偏差的认识，才能够跳出你原来的宗派的框框。什么是圣经神学 ？Biblical theology。我用一棵生命树来做预表。整本圣经从摩西五经到先知书或历史书、诗篇智慧书，就好像是其中的一片。啊，这个是摩西五经。啊，那这个摩西五经呢，里面有它的神论，有他的人论，有他的救恩论，啊，有他的教会论，就像一个小的系统神学一样的，啊，但是呢，它里面的讲论呢是有旧约的时代背景的，啊，有它的限制性的，有些关于救恩的真理不是那么清楚，啊，只是一个羊，在创世纪，啊，第三章就是亚当堕落，神就用一个羊的用一个皮衣来遮盖亚当，啊，这个救恩不是很清楚，啊，还有提到这个赎罪的羊羔，啊，只是对这个救恩的一部分的启示，但是这个救恩论或者神论会透过先知书、透过新约，啊，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楚。所以你不能只限制在对神的认识在摩西五经里面或在先知书里面。假如你只读先知书里面的神论，你会读到一个什么的神啊？好害怕，神要审判，神要定罪，神要灭绝，啊，让以色列被掳，啊，让他们就是赶到列国。你读先知书会读到一个很严厉很凶恶的神，啊，对罪很严厉的， 我们今天早上在神学院祷告会，我们真的迫切为加州祷告。为什么旱灾是120年来加州最严厉的、最严重的旱灾？ 120 years， 没有那么大的旱灾哦。我心里真的觉得，自从加州我们基督徒拼命努力通过的八号提案被推翻之后，一直旱灾到现在，真的，其实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只停在摩西五经或先知书或是新约，其实也是一条线来的。所以在圣经神学里面非常强调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渐进的启示。你在摩西五经所认识的神、认识的救恩，到了先知书的时候会更发展的丰富。当你读以赛亚书53章，你就看到这个受苦的仆人、这个救恩的成就是谁啊？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着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那个救恩会越来越清楚。然后到了新约，当使徒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就更清楚。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什么是救恩啊。所以需要透过每一卷的圣经一层一层的来完整的来认识，那这是圣经神学的一个重点。第二，圣经神学不单强调启示的丰满跟渐进，而且你要研究圣经神学的神论，你一定要了解摩西时代，你要研究摩西五经、摩西时代的一些的背景啊，历史背景啊，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在迦南地的一些背景跟情况。为什么神要灭绝所有的迦南人那么残忍？你不了解这个背景的话，你对神的认识就会错误。什么原因？只是因为神特别偏爱以色列人，就要把这些巴勒斯丁人赶尽杀绝啊啊！有背景，要不要看那个背景？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创世纪。我们在这个我们看15章16节。好，我们来看这个背景。好，我们读完这个经文就差不多。好，16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进迦南，灭绝所有的迦南人？因着什么？四个字：罪恶满盈。这种罪恶的满盈，就如同当年神用洪水灭绝挪亚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那是用洪水，对不对？你们看了那个挪亚的电影吗？哇，我也看了啊，那个洪水很可怕的。神的原则没有改变，他要灭绝迦南人是因着他们的罪恶满盈，但是现在用的方式不是用洪水，用的是什么？透过以色列人这个圣洁之师，这个 divine soldier of God， 彰显神的公义的审判。假如从这个角度看，你能够理解洪水灭世，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灭绝所有的迦南人。你发现以色列人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保留了一些迦南人，结果后来怎么？反而被迦南人的偶像罪恶败坏了。所以当你看神的一些作为，你需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跟情况，不能只是把一段经文抽出来，你看神多残忍，连所有的人孩童都要把他杀死。假如你只抽一段经文出来，不看他的背景跟原因，你一定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神论啊。这就是圣经神学的一个方法啊，注重时代背景，注重 作者写作的原因，啊，而且注重真理启示的发展性跟渐进性，这是圣经神学的一个方法。同样的类似的方法在历史神学也是一样，啊，好，我们时间很紧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留下一节来讲历史神学。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啊！这个是天主教自己本身啊所谓的大法热心啊，但是其实没有神明显的启示跟旨意，所以你发现十字军东征做了很多的错误，犯错很多的罪行。所以也因着十军东征，就是反而让回教的势力起来，更仇恨天主教。所以其实现在整个世界的很多动乱，其实就是一个宗教意识形态的战争，回教跟基督教，是两个，真的是好像是神的两个国度 ，Two City of God 在征战。所以我们要迫切祷告，这个 ISIS 现在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非常可怕的。
有一个就是相关的问题哦。
对。
就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有应许以斯玛利的后裔也会成为大国，像海边的沙、天上星星一样多。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基督徒跟这个基督教跟回教的征战是没办法结束的，因为他们可能永远没办法被消灭。
我们一定要跳出一个框框，不要只看犹太教跟回教，或者说犹太人、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之间的那种的信仰、民族、政治的冲突。我们一定要跳到一个更高、神启示更广阔的层面。神要万国得福。今天我们是在新约的恩典时代。无论是回教徒、犹太教徒，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好，所以时间到了，对不对？所以说。